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。那在保罗前书写完之后，按理来说前书里面的一些道理、一些真理阐述的是比较完整的，但是前书写完之后，给教会不但没有给教会带来好的帮助，反而给一些取巧，利用保罗的书信给教会制造混乱。因此呢，保罗又赶紧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，把前书的问题阐述的更加清楚。那保罗在前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关于主的再来复活的这个道理。那保罗讲完之后，结果呢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信徒引起这个误解，然后给教会带来一些混乱。那不但这样的话，甚至还有一部分捣乱分子给魔鬼留地步，在教会里面宣传错误的信息。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二章的一节到三节。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且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好，这里保罗就讲到当时出现的一个情况，我们给他看一下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第一节讲到主耶稣降临的事情，也就是说这是讲到末日的一个事情。然后第二节保罗说，我劝你们，然后劝什么呢？他说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。也就是说当时在教会里面出现这个讲述这个主来的日子有三种来源。一种是有灵，那这是什么呢？灵界。灵界当中一种混乱，这是魔鬼的工作。也就是说有人被这个灵所感动，或者说被这个灵所利用，来讲述主耶稣哪一天来。那这个灵不是圣灵，这是邪灵的工作。有灵，还有呢有言语，就是有人在传主耶稣哪一天来，他研究圣经，通过圣经的研究或者通过谁的教导，知道耶稣哪一天来，这个有言语。还有呢冒我名的书信，就是有人怎样怕自己讲的话大家不会听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使徒搬出来，用使徒的名义给教会写信，以保罗的名义给教会写信，说主耶稣哪一天来。所以这是讲到当时这个异端这个源头有这几种源头，这个有这几种来源，那出现了来讲述主耶稣来的日子。那到了第三节呢，保罗就告诉他们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诱惑。也就是说不管他用什么方法，说是圣灵感动他也好，说是天使启示他也好，或者是使徒彼得、使徒保罗说的也好，不管用什么法子，你不要相信，不要被他诱惑。那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，当时这一些错误的一种教训，这些甚至是魔鬼的工作，给教会带来很大的混乱。因此保罗赶紧写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就是要把这些漏洞、这些破口给他弥补上，免得给教会带来更大的影响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到底在讲什么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在讲述四个很重要的道理。第一个讲述什么呢？主的审判，也就是说主耶稣一定会再来，一定会审判。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五节，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果。你们就是为这果受苦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这段圣经就是讲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审判，也就是说耶稣一定会再来。耶稣再来的工作是什么工作？做审判的工作。审判谁呢？在这里讲述不认识神，不听从神的话，那这些人要受主的审判。所以这也是补充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主再来的这个道理，补充说明主耶稣再来是要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研究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，因为主再来的目的非常明确，要审判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去搞神秘主义，哦，主耶稣哪一天来被你研究出来了，如果真的被你研究出来了，那这肯定是魔鬼的工作。因为主耶稣的目的不是让人研究他哪一天来，而是让人警醒预备，等候主再来，等候主的审判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道理。那第二个道理呢，就是在第二章里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魔鬼的工作，灵界的一种混乱。我们来看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，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好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不法的人，不法的人就是在二章第二节里面我刚才讲到的三种来源，这些是属于不法的人。那不法的人背后是谁呢？魔鬼的工作，撒旦的运动。也就是说魔鬼利用这些不法的人来破坏主的真理，来拦阻主的真理，来破坏教会的工作。那这些人就是不法的人，他们是照撒旦的运动。所以保罗就在责备有这种不法的人出现，有这一种魔鬼的工作，那么我们不要被他们诱惑了，不要被他们迷惑了。迷惑的话，那我们也会被魔鬼给利用。我们应该是清楚地认识主的真理，然后才不会被他们所诱惑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道理呢，我们来看二章的四五节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，要坚守自己所领受的道理，自己所信的道理，你要守住。所以在二章的这个四五节里面说到，这个我们传的这些道理教训，你们既然领受了，那你们都要坚守道理，守住真理才会胜过异端。不守住真理，那他才会被异端所迷惑。我们看到特别有一些青年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不喜欢读圣经，不喜欢听到，觉得有的人讲道都是老生常谈，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些信心啊爱心啊，都是讲这些道理，觉得老生常谈，那对主的真理认为是老生常谈，那他就喜欢听什么道理呢？一些稀奇的道理。那这些稀奇的道理一听的话跟真理相违背，他觉得这种批判传统，批判这些老好像老古董的道理，感觉 这种道理很有吸引力，那这样的信仰就很危险，很容易跌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理没有守住，反而被这些稀奇古怪的教训给吸引了。那这些稀奇古怪的教训很可能背后就是撒旦的运动，让他道理没有办法守住，反而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三个，所以要坚守这个真理。那第四个保罗的教导呢，第四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警戒。警戒什么呢？因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出现了一种混乱。什么混乱？我们来看三章第六节，三章的第六节。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这是一种警戒。警戒什么呢？当时教会里面有出现一组人，这组人什么人？不守规矩，不领受教训。教训呢， 我们再看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这里讲到当时教会里面出现一组人，这组人什么人呢？不做工，就是自己不去赚钱来养家糊口，然后呢就专管闲事。然后保罗就劝勉他们啊，教导他们要劝诫这样的人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，自己不做工，然后到处跑，到处到信徒家里面去吃别人的饭，然后又喜欢说闲话，比如说你们不要赚钱啊，不要做工啊，主耶稣很快就来了，你们赚钱没意思，赚钱没用等等，说这样的不造就人的话，给教会带来混乱。所以保罗警戒这一组人，这组人你要按着规矩来行，你们不要给教会添乱，不要给教会带来混乱。所以这是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部分人进行责备，不做工反倒专管闲事。所以保罗劝勉他们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要守规矩。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要内容，它是针对前书里面没有讲的更清楚的道理，它进行更清楚更详细的讲解，让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更清楚明白主耶稣复活、主耶稣再来的这种真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这一节课学习到这里，阿门。